好，来，我们大家请合掌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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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无上甚深微妙法。
无上甚深微妙法。
百千万劫难遭遇。
百千万劫难遭遇。
我今见闻得受持。
我今见闻得受持。
愿解如来真实义。
愿解如来真实义。
天台四教一记教观纲中何说？各位比丘，各位比丘尼，各位沙弥，各位沙弥尼，各位居士，大家阿弥陀佛。
阿弥陀佛。
好，请放掌啊。那么，这个我们上一堂课呢，跟大家谈到说，在《据舍论》中，它其实有一个很简洁的说明的这个这个十六行的内容啊。其实你可以知道，这个真的是一个声闻教法当中的核心呐，因为观四圣谛嘛啊。那四圣谛是声闻教法中核心中。重中之重的内容哦，三十七道品啊，都是也是以这个为中心在发展的了啊。那当中讲到了这个灭尽这个灭谛的时候呢这个道谛啊，讲道谛的时候讲道呢，自邪谓之道啊。那么呢，有道，有行啊，有如。有出就道正基圣，本来是之前我们讲的是这个内容，名词上是这样。那包括智者大师的用的也是这样，但这里呢，用字不太一样啊。道啊，这第一个道还是一样的，就是自邪谓之道了啊，自邪道的，能够自邪的之道啊，谓之道。所以它是一个道方法的意思，道路方法的意思。它什么方法呢？是治那个邪见众生的怎么样常直常不常直常，苦而直为乐非我直我，不净直净是这样。那么这样就是邪，乃至于波无因果为之邪。那么这样的治邪之道谓之道。那正，这里用的是如。本来之前在之前的文献中讲的是道正基圣那个正，这里用的是如，那意思是一样。但是在大圣当中呢，用如的情况会更加的多。那么在这里呢，他也用如，所以据舍论可以意识到说，据舍论呢，其实渐渐的在用了一个，更早之前《欧含经》当中比较没那么常用的词句，当然这也可能是翻译所成的了哈。不过我们可以看得到，他就不用正，他用如来表达，如就恰是那个真理，不多也不少。多了不对啊，多了就变成，我可能画蛇添足，少了我可能对于真理的描述我不完备啊，那就是那个真理，如，那么自不如，故如，那么自邪名为道，就针对他邪而是针对他邪而说道。因此呢，在第二个道正基圣的时候，这个正它就不再用了，干脆用如了。你看到没有？不然邪的反面是正啊，就是变成第一个行跟第二个行有点，至少用字是有或者叫做重复感。那你在思维上你就会有 confuse， 就是混淆的情况。好，因为思维。 是透由文字语言在导引的啊，没有文字语言，你导引，除非你自己有能力，不然的话那是不容易的。所以他只好在注重这个语言，所以他不想再用正这个字，用如就可以理解了啊。也可能是翻译的古德有注意到这一点，也说不定了啊。总而言之，我们没有看原点，但我们知道是这样讲的啊。一个是自邪道，那一个是自不如，两个都是自，就邪道，自邪道谓之道，自不如谓之如。但这样讲起来的话，两个都动词哦。道如机，那机是什么？机在讲行，你看屈入谓之机，我就又是行了啊。行在很多的地方，他讲的是机，甚至用这个机。啊，这个机，这个机更加有动作的意思。你看啊，走路的走，对不对？啊，走路的走，这个就是错字旁，就是在讲这个。我们追，追踪的追，有没有？追一定是一个动作，所以在古字当中常用这个机，这样聊吧。啊，那在这里他就用这个机呢，比较看起来像是脚印那种感觉，足迹就是这个迹。啊，那。也可以，就是不带有那些动作啊，那么就是什么，就是移机啊，移的机，移下来的机呢，常常是用这个机，这样了解吗？就不太，然后在讲动作的时候会用这个机啊。好，那么都可以了啊，是这样，虽然有维系的差别啊，在屈入谓之行，对，这个在。啊，别的论点当中讲的是机，啊，这里讲的是行，啊，屈入，屈入也是一个动作，你看、啊、都是在讲动作，我们看到没有？要自，自就是要心中要转啊，要翻过来啊，这样子的意思。我上一堂课讲，就是说佛教徒对于公众事务乃至于护法的护教。一切宗教你都要去护，啊，除王此寒呢？如果某一个宗教可以被政治所忽略、所压制，哦，所这个人权上面呢受到了打压，那你其他宗教都漠然的话，将来换成你佛教，人家也漠然，或者其他宗教在被不当的人权打压，然后你佛教。不做解释，不做表示，那人民就疑惑说，以为这样是可以，特别是佛教徒会认为这样可以，这样懂我意思吗？好，那这样的话，佛教徒当然是可以的。说明明这牵涉到宗教人权的，倒过来哪一天等到佛教自己也被伪人权的事物所打压，佛教徒也认为无所谓，因为可以。所以说，真的要顾其他宗教，我真的没骗你，好。是这样，那你佛教去顾了其他宗教，我说佛教徒啦，不一定是佛教啊，佛教徒懂得去顾其他宗教的人权，守护他们，人家点滴在心，反过来他也会守护你。老百姓是沉默的，但是他是清楚的，啊，从这次的选举可以看出来，是这样，看起来在打压什么，但是打压没成功，是这样啊。有人转给我一个，在选举前转给我一个，就是有台北市的某一个候选人呢，在菜市场拜票啊，拜拜拜拜拜，突然间有个阿婆阿嬷，那个骂，真的专门来骂的，专门骂的阿嬷，真的就在骂阿嬷。你们这个党要那个啦，太过分了啦，都是用网军在骗人了。我、哦、阿嬷也知道那个是网军呢，这样啊，一直骂那个候选人，那个候选人当作没听到这样子啊。另外一个阿嬷也跳出来骂，人家正在买菜啦，你们这边挡着人家啦，你在干什么啦？要倒啦，你们要倒啦，这骂这样。抹黑过头，对啊，用过头了，真的用过头了。对你可以说宣扬你的政策可以，但宣扬你的党，你还抹黑别人，这是太过了，连阿嬷都知道，难怪出来骂， 是这样子啊，那都菜市场里头卖菜的那个，看样子就是那个一般的那种在菜市场卖菜的，是这样，已经到这种程度了。那看了就让人感觉安慰，说哦，连老太太都知道，那这样应该大家都知道，是这样。好，那么就屈辱啊，所以说这个就字要对字，这就是对字嘛，这就是这种对字啊，要对字。对，这就叫翻面呢、啊。错在哪里，或者不做你会危险。你内心要这样思维：错在哪儿，或者不做的话，不对治会不会病更重？这样你就会去对治。你啊，无所谓，无所谓啊，无所谓，你就不对治了。哦，是这样。好，这就是对治治治。再来屈辱，屈辱就不关乎对治，就是那个地方是好的，我要怎么进去，那就屈辱。所以屈辱一个什么？屈辱一个，这是形容词，宫。涅槃其实没有一个形象的啦，但是就像是一个宫殿一样，安稳自在，不受侵扰。宫的意思是这样，安稳又自在又不受侵扰，是这个。宫又比城还要更内部，你懂吗？城已经有护城河、城墙这样，那宫呢？宫就是城中之城的那个。皇帝所住的物谓之为宫，那这当然就更加怎么样？更加安稳，是这个意思。就是说用那个来描述涅槃。那什么来描述尘呢？戒律，描述尘。那什么来描述河呢？禅定，禅定水来描述尘。是有禅有戒，然后有解脱，解脱就进入宫，是这样。那是这个最安稳。那有解脱就进入涅槃宫，所以这是一个屈辱的意思，就是说你要这样沿路这样看着，跨过禅定，跨过戒，通游戒律，然后进入到解脱，那就进入那个安稳之宫，很有画面哈，这样就有画面了啊。这个画面就是在导引你说你要屈辱，你欢喜你就会屈辱，智是知道他有过失，那看到了欢喜并且愿意，那就是屈辱。所以你在禅定中，你要观察涅槃的自在相，懂吗？那你才会愿意屈辱，你才会乐此不疲的修行。最后，舍弃谓之出，舍弃一切有哦，一切有是什么？就是有业，这个东西业不啦，做的都是业，我要舍弃。那问题来了。你哪一件事情你不有业呢？你跟他讲话不也业吗？你今天做一个善不也业吗？你做一个什么样子的布施供养啊、擦佛像，乃至于说、推动宗教基本，哪一样不有业？那这样不是一切有吗？是的，声闻人认为都别干，那不就没业了？他是这样看的，就是断灭见就是这样来的，着偏空就是这样来的。所以罗汉修声闻法的人，他就是托钵，因为我让你修福报，你看到我了，啊，我们持戒，你看到清净了，好，没事儿，就没事了。他不会说有事吗？啊，今天让你们问问题，我来回答你。当然，声闻法人家度众生也会用这种善巧啦，他还是要度的啦。好，但是我的意思是说，那不是他的主要。投入众生的生死的协助，那不是他主要的，但他要度众生来支持他的法身慧命，支持他道场，当然他还是会做那个事，但那不会是主要。那大圣人呢，他是为了要利益众生，所以我要建寺院，那为了要有了寺院，所以我就要去度众生，不是说我要去度众生来安置我这个寺庙，就主从就不太一样，哦，是这个意思。那所以说很多，我有时候我在新加坡我也看到啊，我这对面这一边呢是人家那个大圣念佛会啊什么，那后面这那对面呢就一间上面就写着啊，我们这是阿含金色什么金色这样啊，没事不要来打电话，不要按电铃。我在那里进进出出进进出，我跟英叔在那进出进出出出，从来没看过他开门过。我有时候很有的想法说，我是要晚上夜黑风高的时候爬进去试看看， 是这样，会怎样子这样？后来想想算了，因为新加坡政府很凶悍，到时候把我抓去关，就是想不要了。结果不小心，我们的念佛会我就真的爬墙了。我去演讲回来还穿了海巾哦，穿了海巾爬墙，你看过吧？你帮我作证，我不是小偷。然后说好，我跟那个居士讲，在我进来的居士啊，你帮我作证，我不是小偷啊，因为他有摄影机啊，到时候再来那边抓我，是这样。为什么？因为我要赶快进去，把一个什么东西拿给那个居士，那么晚了，是这样，那没得等啊，刚才没联系好啊，怎样？好，是这样啊。好，那么就所谓的一切有哈，那个有，那这不是有业吗？那叫我大圣不造有业吗？是，那怎么办？哎，不执着，重点在不执着，就做完就得忘。那不思善，不思恶，做了也不为我们说这个呢，不为一切，不怀目的而为说法，还是《法华经》。《法华经》什么教法都有，不怀目的而为说法。今天我哪怕教近人呢、啊，我教一条狗狗啦、啊，我教一个众生呢、啊，我哪怕我做宗教基本法，我知道要做，我知道要去把它做好啊，就这样而已。那做不好呢？做不好没有什么好不好的，那就要也要么就啊检讨一下方法，纯粹在方法上检讨。哪一天啊时候到了，成或不成，遗憾或不遗憾，都得要懂得放下。因为不怀希望而为说法，这就是说法，造一切而不着一切，所以边做就要边放下。我常讲一脚在内一脚在外，就我做的庙我建的，是事业我建立的，这个会我创的，我那一代我那就是有了啊。大圣一样的，一样的是有空见的，就是不只取那个空，从空出妙有，是在空有不二入实相，所以即空就是有，空中不是什么都不做，做了也不是有任何的执取，你有任何的道德见解，你有任何的理想，都是如幻如化，哪怕是理想也是如幻如化。哪一天宗教基本法成立了，大概高兴三秒钟啊，那就结束了，继续啊，我还是和尚啊，该念佛念佛啊，该诵经的诵经啊。那、啊、这件事情大家有因缘那就做了，那就成功啊，那成功就好了，就知道就好了，是要这样。所以他算不算有业？当然了，圣人可以完全干净啊，我们凡夫可能做不到那样那么完全，但是就是一个不执着，一个不执着，就是这样。那么在念佛人呢，那我念佛，念佛求生极乐算不算有业？哎，那个有业无所谓。为什么？因为是阿弥陀佛直接说的，若一日若七日乃至一心不乱欲生我国，哎，这个是顺弥陀本愿说有业。那这个有业越多越好，越多越好，懂吗？不过有一件事情不能执着我很多，你们都没念佛啊，你们跟我比，你知道我一天念佛多少吗？不修行，人家这种念头就完了，你的这种念头就完了，念就很好啊，就这样。为什么？你要是执着，我每一天念两万，我每不当然要念两万了。我说你执着那个，你执着我有做，当然要做，但是不要执着我有做，你懂吗？你可以一天念十万都可以啊，尽管念，也应该这样。你要立这个目标也可以。但不能执着我有念十万，为什么？因为你临终的时候说，欸，我念到现在怎么阿弥陀还没出来见我？欸，奇怪哦，这样有用吗？还是我忘了登记进去啊？不然阿弥陀佛怎么还没弄我？我已经痛成这样了，我临终了耶。你就这样生灭，因为你觉得我有修那么多，你懂吗？你就开始怀疑啊，那个都没在念的，说什么已经见佛了啊？我怎么没见到？啊，我念那么多呢？啊，你会怨恼，你还是凡夫啊，所以不能就用功照用功，不要执着我已经用功多少， 当然是很难啦、啊、当然这样很难啊，可是呢要学，那是个目标，你懂意思吗？啊，不然就这样。以前我有个学生，他曾经做过某月法师的侍者，后来就出家，啊，然后出家了之后呢，我在大学时代就演讲，所以常常被人家邀请演讲啊。演讲的时候，他就跑来跟我讲说，哎，那个，那时候我叫教务长嘛，那教务长，那今天来的人很多，我估算一下大概多少多少。那一次这样，我就没理他，因为我从来不注意这个事的。第二次又这样，到第三次我就把他叫了，我说：“哎、欸啊，你会给他报告这個？你跟我报告这个要干什么？”啊，没有啊，那个以前我跟哪一位法师在一起，他都问我啊，今天来多少人？这样啊，我就养习惯，我就去算有多少人。我说不必啦，不必这样，哪怕是只有一台摄影机，殷师傅站在那里打瞌睡，我都照讲，我都可以讲得很高兴。你懂意思吗？因为我们。就既然被请来讲法，那就来啊，是这样。那当然人多，我们觉得啊，堪于安慰啊，很多人愿意学佛，这跟我无关。那啊，三两只猫啊，对，那当然啊，没因缘，就这样而已啊。你没什么好，当然是对啊，不对，我是大法师呢啊，这跳到这三四只猫来啊，你不叫我讲哦，没愿讲，不能这样子的。不能这样子的，你懂意思吗？讲法是你出家人有因缘，那是你的责任啊，责任就对了。人多哦，安慰，不是你高兴，安慰很好，大家愿意学佛啊。人少啊，没缘，希望今后更多因缘，就这样而已啊。你不用去执着它，这样子算不算有业？或许还有些，但已经很少了。这样还有。这个我早年呢、啊，我到处去也会参学。那参学的时候呢，会参到一种教法很特别，就是藏传佛教的一座一座的。比如说啊、我去修过绿度母法、波瓦法。波瓦就是要直接往生的，那波瓦就是迁世的意思，迁移意识这样啊。他修成了的话呢，修成的话大概就这种的。那就这种差不多这样再细一半叫吉祥草，直接就头顶插进去哦。现在还能进？现在不能了，它会封住这样。当时修完是真的啊，会出黄水出来，我都有。那时候我出家了，是这样，三天有他的因缘了哈，这样。那好了，那我就会看到一件事情。无论哪一种法，它里头都会最后修一个空性见，化为不可得。哎，你看，藏传佛教跟汉传佛教看法一致，虽然教法过程不太一样，一定后面有一个这个。那汉传佛教，我被长老们教的是这样，他说你正在做的时候就要当下立修立断，立修立无，就是说。正在修的时候是有，对吧？好啊，你也心中同时知道不可得，所以修的神识是空有并进的。能修之人不可得，所修之法不可得，正在修的功德也不可得。但我正在修，我知道。修到后来呢，我正在修也不知道，这能念所念意两相忘，但还是念佛啊。所以这就不违背一切有，舍弃一辈一切有了，有没有违背？没有。所以我说大乘法的修行，就声闻法的空来说，其实它并没有违背。所以你好要声闻法，我想这是你的选择。但是如果你听到我这一席话，你就知道不要去谤大乘，说那是非佛说，说那不符合佛法，只有我们空性见是佛法，不是的。大圣人一定先懂空性见，不会不了空性见，哦，是这样。OK， 他是从空性中空而懂得说，空也是对自意，哦，也是这样子，哦，了解这样。OK， 好。那么这样理解了之后啊，这个舍弃一切有故，所以这重说了一遍，是告诉你说人家俱舍论是怎么个说法的。OK， 哦，这样懂吗？ 好，要知道。好，那知道之后呢，我们就放下，放下了。往下再看，关于十六行观之十六行相或者观的修辞的实体，注意哦，注意哦，来了，这里头就讲一个很特别的观念，因为俱舍论说的哈，你就不得不注意了。如果别的论说，我觉得啊，参考一下，因为俱舍论太强大了，不是他布置多，是他在历史地位太大了，太重了，他近乎就是声闻教法说一切有部教法的总纲、总结，不是总纲，总结，几乎是这样，几乎是这样。所以说，你看有多大？好，那好，那么他呢出在哪里？他说啊，他说有余师。说有余师就说不尽然是他的意见，但是呢他觉得那个意见也不是错的，所以我引述给你知道，给后来的人知道，是这样。当然也有那个有余师说他把大批特批把他给批到这样，那就是为了他要破邪显正，有时候也会有余师说，听懂吗？余师什么意思啊？另外的师父。那另外的时候基本上跟我不同派系，或者跟我的思想，不要讲派系，好像在讲政治，就跟我的思想不是同一个脉络的，或者不是我同一个师承的，都有可能。这很广泛，很广泛。在这里他提的是说呢，是这样，他说有余师说到十六行相名相虽十六，十是为七。哎呦，他讲七哦。欸，所以听起来还蛮疗愈的。我要修十六很累啊，说只有七，这样还不错哦。Q 能啊加，你听我捡软柿子吃，只有六，只有七而已。啊，是这样。OK， 十是为七，就是说十是什么意思？就是说虽然概念似乎可以讲到对称的每一个都有四。哦，你不要说某一地只有。三内地只有二啊，这样就不对称。所以意义上虽然每一地四地嘛，四圣地每一地都有四个形象，那四四十六好像是这样，但他心里明白，那应该是古德让他对称的时候，让修学的人呢，感觉有对称美。懂吗？在物理学科学上就是这样。比如说爱因斯坦，他就觉得量子论这个东西不对称呢、啊。怎么讲不对称？因为他这样讲好了，人类他认为人类应该对宇宙的事情最终有一个可预测性。最终呢，应该有一个数学可计算到决定的意义。决定，比如说某人站在那里，我要描述那个人的时候，比如说，哎，那个听说你们这里有一位定心沙弥哈，有啊，我可不可以跟他顶礼一下？我说可以啊，然后我就跟他讲说，在某处。长相怎样的那个，长相傻傻的那个，还是长相怎么样的那个啊？比如这样，好，那我描述了外形，我也给予了位置，对吧？那这样的话，这两个条件都够，足以让我去找到那个，这样叫做美，清晰又决定。你像人类怎么生活？比如说这样。我要告这个人有罪，这个人害我，那法官就要判有罪，要么没罪。法官能不能这样判？这个人，我最后的结果是，他可以有罪，也可以无罪。那这样还需要法官吗？要么 A， 要么 B， 要么正面，要么反面，不会有一个同时是正面，也可以同时是反面，不可以。这就不美 ，confuse， 我疑惑了。同样道理，我要描述一个沙弥在哪里， 他在那里，然后呢，是长什么样？可以是高的，也可以是瘦的，是可能是胖的，也可能是看到瘦的。啊，你是你讲啥？啊，我这样，我怎么去看那个人？他是混淆的，不确定的。量子力学就是给人这种感觉。爱因斯坦崩溃，他没有发疯了，他是崩溃。他说：“怎么会这样？”他有一句名言说：“上帝为什么跟我掷骰子？骰子不确定嘛？宝贝是确定的，但是骰子是不确定的。宝贝是一个沟通工具啊，哦，是这样。那当然是确定的。你试试看哦，那宝贝你要乱玩的话，你会被那尊神 K 屁股啊，是这样的。”所以呢，这就是不美学。所以我跟你讲，佛教的古德们的数论师，他是注重美学的。他们讲这叫做对称之美，所以四四乘六乘十六，他不会说四四圣地，那第一地呢啊，下面就修三观，下面修三行，那第二地呢修两行，第三地修五行，第四地呢啊修六行，哦乱你。他就会对称，但他终究是思想的东西，他不是个宇宙客观的那个，是我在思维宇宙的时候呢，我发展我的思想经验中的思想所建立的。我尽管把它弄成对称，但来了这里就修正了。他说：“其实哦，那只是为了对称而已。”真正实体才七个，听起来就麻烦了，听起来就有点麻烦了，他就失对称性了，看到没有？当我们在描述地狱的时候，我们说四城门，哎，这个城墙四边都有，三城门某边南门没，从来不是门，你就觉得好怪哦，干嘛建成这样？就会这个样子，你懂吗？人类往四边看嘛，左，然后接着是右，然后前，那就是后，就这样。你看对称，人类一直在活在一个黑白左右有无得失上下这种对称，因就果这种对称法，所以科学也是这样。那物理学在讲求美的对称学的时候呢，它对它有什么帮助？它就很有帮助啊。比如说，我要算出来这个事情不对称的话，他就觉得怪怪的。我要去找到对称的原理，我要符合它对称的原理。量子纠缠又讲到这个了。量子纠缠为什么它会成为一个传递讯息的工具呢？是这样，有一个量子在这里纠，量子在进行纠缠的时候，是两个量子化的东西在纠缠的时候，这个是两个哦，注意要两个。那左边这个如果纠缠的结果是有一个叫 spin， 就自旋，叫自旋，有个 spin 如果是 up， 好奇怪哦，无限远的那个地方或无限近的地方，同时就会 down。所以叮咚叮咚，这样就不就变成怎样，在传递讯息啊，在传递讯息，做计算的时候就传递讯息，所以它就能传递讯息。但量子计算为什么呢更好？因为它还有一个叫做中间讯息的，它不是上或下而已，它还有一个堆叠态。哇，这堆叠态如果最后也是可控制的，因为你堆叠多少它就堆叠多少，那不吓死人？那这样的话我多一倍的计算能力啊，一位元多一倍，两位元就多四倍，三位元就多二的三次方，三的八倍，你想想看，那这会对人类的计算法，第一它速度本来就快，第二它的位元又会增加哦，所以为什么量子计算机概念上，我在讲概念了，量子计算为什么会快，快过我们今天的计算机？ 快神怎样呢？快神，我如果把全世界的超级电脑，手提电脑不算哦，超级电脑都集合起来，计算宇宙的某一个变数。我如果改一个变数，那宇宙会变怎样？我如果改这个变数，比如说宇宙生成的时候的那个某一个参数，那它会变怎样？人类如果这样算的话，有的算有的内容啦，不要算那个万年的啦，有的地方要算，要算到百年以上，所有的超级电脑集合起来，今天的超级电脑到了。量子电脑来计算，以它那种倍数来看的话，可能三秒算完，那不吓死人？你要以百年才算完，这么多百年，那我一台呢，一次计算完，可能三秒就算完。所以你看人类以后该怎么办？啊，如果拿这么快的电脑把它做成机器人，那你不完了？人还能算什么？人的脑力变成蚂蚁一样，跟这种电脑。那这种电脑如果这样的话，你知道什么叫做自我繁殖？你知道吗？自我繁殖也是对称美学的东西啊。你比如说，我要重复出现一个法杖，那也是一个对称的关系啊。所以将来电脑会自我繁殖，你是啊你。对啊，它也是对称的关系啊。那他懂得这对称计算法，他算的比你还快到根本你一眨眼他就已经做出结论了，那你完了。这就是为什么 Hergin 英国的那位坐在轮椅上面那位大师啊，死了之前他说，我不研究宇宙，我只告诉人类一件事，两件事，第一，不要跟外星人对杠，你会死得很惨，第二，不要发展人工智慧，人类会死得更惨。他就在讲这个事。听说是这样，听说是他见过，他看过那个数据，因为他是高阶的物理学家，国家的最高机密会跟他讨论，不敢跟一般人讨论，但是他可以讲话嘛，是不是？他可以对外宣告嘛，是这样。那这样子其实在印证一件事，印证说世尊讲的，佛经讲的说，宇宙的众生根本无量无边呐，怎么会只有你人类？是这样啊。这种观念可能也造成了天主教所谓的讲真理的时候，愿意，也不是愿意，他们开始注意到上帝可能也是真理的介绍者，可能也是这样哦。好了，这个是代表我个人的理解，我不能够代替他们的讲解，但是那个时候的感觉给我这种感觉了哦。OK， 好，那个不能亵渎人家的真理的哦，是不可以的哦。好，那好，那么就这样，那么因此呢，这里就开始破了哦。你看，他说四十为七，你看就不再对称喽。四圣地的最终形只有七个形，哇！那你讲怎么说都不对称，七不能除以四啊，除不尽啊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好，你说八还好，八的话每一地下有二行的话就八啊，是啊，那是七行，你看到没有？所以这里头出现了一个很特别的概念。来，他怎么说？他说苦地名十俱四，他说苦地下面真的就是四，这四种还真是不能够取代，无常、无我、苦空，互不取代，也互不代替。所以苦下俱是，名实俱是。名字有四个，实际上事实上也有四个。哈哈，考未了，下卡四样绝对无减，不减是四样。但是呢，余三地，其实再怎么说它四行，其实就是一行而已，即灭道都是一行而已，所以各三各一，不用再开四了。所以苦地下开四，就开就开，就是说开展成四个观行的内容。那道即灭道呢，各个为一，讲四其实只是一个理解的方便而已，懂吗？其实它当下还是一，这样子说四加后面的一。 不就七吗？注意，它还保留了某一种对称。什么对称？一是一，只有一个苦地是四。啊，这样的话，苦地跟别人没得比啊，他自己对称，就这样讲。如果真理是两个，那他还要对比嘛，对不对？真理如果只有一个，那他长什么样就是那个样啊，也没什么好对比的，没什么好对称的。我讲对称美嘛，啊，他就是唯一啊。我问你啊，上帝需不需要太太？不需要，所以这个是上帝唯一。你不需要讨论上帝应该啊、应该要怎么样，旁边的椅子要再配一个或怎么样，不用，唯一，对吧？这里就是后面的道地灭地跟极地各个唯一，自己跟自己对称，唯一了就对称，唯一嘛。好，那四圣地的当中的苦地，它也唯一是四，也没有人好跟它对称，对吧？所以它还是对称的。但破掉了十六行的对称，是这样而已。但他自己也没坏他自己的那个对称，他跟自己对称。讲听懂吗？这是，所以说这是思想美学，所以美很重要啊。上一堂课的上一堂课，我说侘寂之美，也就是这样。美学是很重要，美学是一种对称感。物理学的美学或者数学的美学都具有对称意，都具有对称。对称让人感觉稳定，让人感觉合理。那人间要不要对称？要啊。好的不要全拿，要分给别人；坏的也不要把它全恶，也不要把它抛弃。他应该还保留某一种。这个坏人呢、啊，坏人也不要把他放弃，要保留他内心里头跟你一样的那一部分。他不想受伤啊，他有惭耻心啊，他也自我爱啊，他也这样，这点跟你一样，只是造恶而已。那个谁啊，最有名的，我不要再讲那个事情，但是为了讲经哈，我想回向所有人呐、啊、哈。这个当年不是有一个。陈静心说：“掳人勒索加杀害小孩吗？哦、这个三岁以下大概不知道了、哦、不知道这个故事。然后好了，我们就讲说有这么一个恶人，这样杀掳人勒索，最后还杀掉那个肉票，就他最后就是被现在的市长抓到，新北市市长侯友宜，哦、他是警察出身的，他当年在天母抓到他的。”天母的那个什么外交使节的那个地方抓到了、哦、那抓到了之后呢，听说他在监狱里还是不对他的妈妈、哦、这位妈妈、哦、做忏悔，还是不说。最后是在要执行死刑的时候，有传出来说他真的吓到走路走不了。所以你就可以知道人类再怎么狠哈、哦，最后面临死亡的时候，除非你修行，不然那个内在的恐惧，你还是没办法。那么这样理解了，就知道说净土中多么的有对称性。所有的众生，只要在净土法门的念佛之下，他通通面对死亡，通通一致，一致性也是一种对称。什么一致？无有恐惧啊。面对弥陀来接还会欢喜勒，完全不会怎么样，完全不会放不下。怎样那时候要死了，老母也不漂亮，老公也不好，这些孩子死水都别人的了。这样阿弥陀佛一要到极乐世界，黄金为地、莲花化身，诸善善人聚会一处、哦、然后呢，施时时来，施一一来，一切自在。我看到这人家凡夫的娑婆世界是歹家有春，对不对？所以我立刻就很对称的，一个极苦，一个极乐，有没有看到？那你自然就导向极乐，还是对称。对称的极端之美，在你念佛的时候一点都不恐惧。死亡一边恐惧的，一边自在到不行，欢喜到不行。两边都有， 然后弥陀佛一来，你就能够自在的往生。你跟娑婆的疾苦恐惧、临终的恐惧，刚好是对称的，就走向那里，是这样啊。所以呢，我们十六观行呢，最后居然在最后这一段，也是据舍论讲的，他居然有愚师认为十六不是不可以，但实则是一，后面的三个实则是一，这样懂吗？他的意思是这样，本来后。极地、灭地跟道地还开四嘛，是不是这样的？开就是解开，有四个行，现在说其实可以是一。那好了，那你就问了，那到底修还不修？修不修十六观行？好，我们看以下，其实还是修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就不是就对称说，就修行来说，你就是要熟悉。虽然事实是一啦，事实是一，就是这个在这里啊，事实有没有？实事啦，实事就是事跟实，就实际上面的现象，事就是现象，实际上的现象其实唯有七，就是没有啊。实际上面的现象叫做实事。事就是现象啊，虽然只有七，可是呢，你概念中可以用四个角度理解，就好像说这个是不是一？那你要会要描绘它的话，你应该是这个角度看一看，那个角度看一看，这个角度再看看，这个再看一看，可以吧？是不是？所以有没有违背事实是一？没有啊。可是我观察用四个角度观，可不可以？我观这样会不会更清楚？对这个东西会不会？啊，就对了。所以并不因为这样而担忧我而舍弃四种行观，这样听懂吗？只是说是观四个不同的东西，还是观四个同一个东西观四个面相，这样差别而已，是这样。好，那么你看于三谛呢，明四而十一，有没有看到名字有四个，其实事实上是同一件，讲的是同一件事。比如说啊、这个极因缘生，其实都是极的本质本来的意思。好，那么道正机胜，在他的看法是事实上是同一件事。好，然后再来讲灭的时候呢，灭尽妙离，他讲都是灭的本质。他的意思是这样。不过话说回来，不管怎么样，在观念概念上，你可以从四个角度来看，四个角度来看，这个这样子可以怎么比喻法呢？你比如说，爸爸父母爱儿女，虽然现在有些父母不爱儿女了，父母爱儿女，然后他怎么表现啊？他可以在语言上疼惜，在物质上啊给予无缺，那在饮食上煮好吃的给他吃啊，然后呢在教育上哦给他支持，啊其实就是一个爱而已，一个父母爱儿女，假设了哈这样讲，那的表现法不同，所以名有四啊，实是一，这样子是这样讲法，这是一个比喻啦哈，不要太执着我这个比喻，或者我是比如说这个意思。但无论如何，如果你要懂得父母对你的爱，你事实上要从四个角度来看呢。哎呀，爸妈让我衣食无缺。哎呀，爸妈让我读书，看我要读到哪里，只要我能读，他都支应我。哎，那都要钱的，哪怕去出国旅游，出国留学也要钱的。你看他这个这个，哦，你看看他做我的支持者，我做什么事业他都支持啊。爸妈的爱好深啊。哎，你看同一个爱。可是我从四个角度去理解的时候呢，哎，我会觉得更深刻。这也是比喻啦，哈，这也是比喻，就这样。所以你为什么要观四？有必要。好，这样好。好，那么在依据舍论第卷二十六右所在十六席的双观，其对峙的作用都各有对峙。所以，哦，这里讲对峙的，所以它要十六行了，理解吗？所以就不能够又讲成七了。因为我有病多了，我就要把它拆开来对治，这样听懂吗？好，那我们看它怎么对治法，怎么对治法。 好，他说啊，位置常乐我见，所以对治，对治执常，执着常。我们最爱执着的什么常？什么常？爱。你说你爱我的，你现在怎么有小三？比如这就是所谓的对爱的常见。那如果说你看夫妻结婚，然后那个这边问他说：“你爱他吗？要娶他吗？愿意？你愿意嫁给他吗？愿意？但是我都有但书，怎样？我只嫁他三年，愿意吗？我就不愿意。所以这样，老公这边也不愿意啊？为什么？啊？为什么？因为我们都认为那是要常的，就是众生是执常，执着常。”那怎么办？怎么办呢？那这样的话，难不成婚姻都是短暂的？哦，不要学习，要感恩，啊，要怎么样呢？要放下，放下自我，这样才能够在不无常当中勉强死亡之前长，死亡之后就无常了。死亡之后，大家都恢复以前是长相是怎样啊？我爱鬼死人的迄、那个。过去原来是冤亲债主欠我钱的，那结果这辈子都在赚钱还他，让他买衣服穿，让他吃好吃的，就一死了之后，过去的业感大家都看出来了。啊，以前我是他养的小狗，啊，他都在照顾我，还帮我怎么样剪指甲。还帮我那修毛那样子，我欠他一辈子了，所以我现在呢变成他妈妈，要养他，养得很好，都知道了，就是在恢复中阴身的时候啊，都知道了，啊，那就无常了，就不用再爱了，爱完了，就爱完，所以就是这样。所以说爱，你说爱会不会长？不长。佛法来讲说，尽量在你在凡夫阶段让他不要变质。但是那也是无常的，因为本来是爱情变友情，友情变亲情，那再变下去就变冤情、怨情，那就不要再变到那里，那就可以留着，至少是亲情。亲情那是热度没有了，可是稳定度还保留，因为念恩。所以有人问我说：“佛教都讲无常，那这样感情怎么办？”我说：“感情也是无常，可是不要让它变得那么烂。”那是可以的，人类是可以学着做，佛法也可以学着做，是这样。好，那么就说对治常乐我跟净，常乐我跟我见，就是本来是无一切我见，就是说永远有个自性、自在性或者自性。我所是什么？我得到的东西。可是钱是我得到的，哎呀，我有钱啊！你忘记了，钱在你一口气不来，钱都大家的了，国家或者冤亲债主，或者你家里的那个不孝子啊，或者是你那个啊不一定对你很有感情的媳妇儿啊，是这样，那没办法，所以怎么办？趁着你还活着，赶快牵出来捐给万佛寺。那就是你的了，永远是你的，功德在你身上，你就有一张卡，功德卡，到了阎罗王那里去刷卡，一刷起来功德几千万，是不是这样呢？那你呢？留给你儿女，你无福可护，无善可依，到了去阎罗王那里，跪下，有什么功德没有？巧龟波没有功德。找半天没有啊！你儿女呢？儿女才不会寄功德给你，不会。他正在花天酒地是难听的啦，他正在过你烧肝烧肺烧卖血留下来的那些财产，他正在用。只有初一十五还没有拜，只有一年拜一次忌日，那还他记得，叫做忌日，记得的忌。他记得那一天才会拜你。没记得他还不拜你，而拜的时候呢，搞不好就是什么呢？两条香肠啦，一只香蕉这样而已，还不是拜很丰盛，
一辈子努力，留了所有的一切，我说烧肝烧肺又卖血，留给他们，你干嘛不留给万世千秋的三宝呢？你那也不是给我哟，你没给我，我没比较好哦，我也没有因此你来供养万佛寺，我去换一张床哦。或者晚上我那个波突然间变金波宝波，没有啊，我还是吃那个饭呢、啊。那也不是给我，给一切众生供养一切诸佛菩萨。你安尼空空唔做这个功德，有道理无啦？那个，等一下去拿化缘布来，这些所有的拢甲签签的，即挂拢讲有，即挂拢讲有啊，这就是我所，我认为我得，啊不是，就是我所，就我所有的，被我所拥有的叫做我所，啊知道吧？啊就我所，啊那我见就是我执，为什么我要听你的？啊你的话再好，我看你不顺眼，什么话都不对，对以人废言，就是我见，我执。还有更惨的，这个人我就看得不惯了，他说的话我通通不听，反正我执，啊，再来其他我执就比较细微了，但大家都在争我慢的事情，夫妻也会啊，兄弟更会啊，外面工作的同侪也会啊，乃至于师兄弟啊，是这样，所以说我们自己要怎么样，要放下。那我们为了怕人家会这样难过，我们也要收敛，收敛啊。比如说在公开的场合，哎，有这么一位大德在那里，你就少讲话，哦，你也不要让人家觉得我见受到侵犯，他的身份受到侵犯，也不要，哦，这个就是要护念别人的我见。好，那么这是前面的四个。就是常这个苦为什么要观苦，就是要对治这个。那为什么要，所以故修非常苦空非我为相，这就是修苦地，对治苦，用苦地对治这个这四个错误，听懂吗？所以它有对治意的。为什么修四行？好，接着修下面的其也有四行，对吧？那对治什么？对治无因一因变因之先因见，所以修因即生啊，因即生缘形象，即因缘生呢？啊，就即因缘生，但是它因为对应的不同，所以他把这个顺序给改变哦。好，我知道。那么比如说。要对治无因，什么叫对治无因呢？所以说没什么因果啦，他今天这么有钱呢，他狗屎运呢，他跟过去有什么因没关系啦，就是无因，懂吗？好，那比如说我今天生病了啊，生病就是多嗔多杀，好，这样子呢容易，不是容易，就是病因。你看释迦佛都成佛了啊，当时就是因为杀的前方便，叫做去打那只鱼王的头，敲三下，结果他成佛了，他头痛三天。这样，那所以就一定有因，对不对？那西方一般人没有啊，没有这种观念啊，没有这种观念啊。哦，为什么生病？为什么是我？为什么这么倒霉？他不知道生病有因的，是这样。我们一定事出有因，所以我们要平常一定要谦卑。我们不知道造了多少杀业、嗔业哦，是在那里。就是无因对治修因，一切法有因。再来一因对治己，就是认为一件事情单一一因造成的，其实没有，有无量无边的过去众因集合的。你比如说啦，兄弟啊，哦，这个哥哥为什么都在压抑弟弟？哦，那因为呢，这个以前我弟弟压抑我，所以我现在呢去压抑他，不会这么单纯。 首先你们要见面就要多因啊，阿婆林的怎么会长在同一个家庭呢？这就多因了。哦，啊，再来，你说他压你哪一件事情压你？难不成他永远在压你吗？你没压过他吗？对，他骗你啊，你没骗过他吗？所以骗来骗去就是所谓的冤冤相报嘛。今天那今天为什么他我给他报，怎么他不怎么 不是我来报他？啊，有一些比如意思，所谓我给他报就是他来骗我钱，为什么我不骗他钱？那是因为你的这个业感或者你的那个福报弱了啊，那么你今天讲那个话，你的贪心增长了，所以他就有机会来骗你了。你看，也是要现在的因呢、啊。过去你有骗他，现在被他骗，但是他真要能骗你，还得现在的因缘，这其他多因，就是其他的因来成就啊，不然他也骗不了你。你金光党有没有？金光党他为什么能骗你的钱？那是因为你自己贪呢、啊，是不是多因？不会只有单因啊，单因不成啊，还要有缘啊，再来。其身，那再来讲身，再来讲缘啊，我们来看看啊，啊，时间到了是吧？啊，好，我们把它讲完。所以什么叫变因？什么叫一因？那接着呢，执着说变因，其实不是变因，是每个因都促成身，都促成结果，啊，不同的结果累积成为你今天的样貌，那就是用身来表示每一个因。加上了各种的缘，最后会生出一个果来。这都是一众因和合而变成的，它不是变因。因不能变，因造了怎么能变？是不是这样？能变的是果，不能变因呢、啊？是不是？那还没成果的，当然还没成果的，还没成果有没有变的机会？有啊，你这个过去很穷啊，就是这穷的因，就是不布施的因。现在就开始穷了，造已经果现前了。好，我赶快来供养，我赶快等一下下去点香，点灯，啊，我赶快供养一部经，或者是供养这个楼上的建设啊，就我们这个法华殿的建设啊，一单位多少？钱，那你去啊，一单位十万我没有，那我就约一个同学同伴来，你五万，我五万，啊，你三万我七万，一起约的去。对，这是众因而生的，集合而生，不是说某个因突然间的不会变的，本来是穷的因，念一念都不用什么努力，那个穷的因突然间变富贵的因了。穷的因就是兼贪不舍，兼贪不舍怎么变成富贵呢？不会变因的啦，这样懂吗？哦，是这样，哦，因就是穷的因，那就不会变，哦，你得能修另外的因来给予转变，哦，不是在单独那个因可以转变。再来，知先因见，知先因。是指的说，今天盛起，现起了这个某一个果了，那你就觉得说，嗯，这个我要现某一个果，我就先看到，不，还没见果的时候，我就先看啊，我曾经有偷盗或者曾经做什么善，哦，供养赞美谁，这样，结果哦，那这样，我等着，我等着。我曾经在万佛寺供养30万，我等着看看将来的生300万，嗯，我等着，因为我做过或者我在禅定中看到，结果等一等，那也没，怎么没有？我去什么买什么什么彩券，买什么也没有，我去做生意也没赚了，啊，奇怪，怎么会这样？我看到先因了，但你忘记了要缘啊，对不对？要努力结善缘或者怎样？我刚刚不讲吗？单因不成果嘛，是这样啊？你看到以前有了，你就在那边等哦，就不用再干活了，对吧？是不是这样子啊？还要有其他助缘来啊？
那其他的助缘是为什么要助缘？因为真的单一因呢，不能成果的。了解意思？那前面那个单一因治疗，那个单一是说，你倒过来说，我今天这个果是单一的。比如说，我今天多病啊，一定是我以前呢，这个多吃鱼啦才这样啊，吃鸡不算了，哦，吃猪肉不算了。啊，我今天呢、啊，我今后我要少一点病啊，我就不要吃鱼就没事了。没有啊，你还在吃鸡肉啊，你还在吃，甚至有的地方还在吃狗肉嘞，对不对啊？是不是这样？那你以为呢？断这个果单一因吗？那在讲那个事。今天啊，现在讲的是说你在等待，懂吗？先见因，你在等待啊，我罢免啊。哦，我有共用一拍钉啊！我百元，我要等，后摆要等，赚一百万，没有啦！你没努力，你点一盏灯，你就认为一定是来一百万的回馈了，不一定。这样听懂吗？就是这样，叫做先知先因见啊，知先因。你以为这个那个因就这样了啊、哦？这是一种解释啦啊、哦，当然还可能还有解释，不用解释，我们在以后再有因缘再说啊、哦。就是缘用缘来告诉你。没那个缘，你那个因就乖乖的躺在那儿。对了，我是有供养，没有错啦。没那个缘，什么缘也要谦卑，也要好要佛法，你才会将来赚、才会赚回来、哦、比如说这个，好，以上呢是这样、哦、好，那么这个我们下礼拜如果没意外，周一周二还是可以上课，到周三就不上课。周三我在这个因书我们在哪里？那个哪里演讲啊？那个台中那个什么？科技大学就是台中那个啊，那个啊，对啊，欢迎大家去啊，去把挤爆现场啊，是这样啊。好，那当然也可以直播了哈、啊。那接着就是啊，对，就是这样哦、啊。好，就是这样。那接周四我又往台北去参加一个会，然后这个那个那个，哇，一路就没办法上课了。好、啊，是这样啊。好，向下文长，复以来日回向，众生无边誓愿度。烦恼无尽，誓愿断；法门无量，誓愿学；佛道无上，誓愿成；志归于佛，当愿众生体解大道，发无上心；志归于法，当愿众生深入经藏，智慧如海；志归于身，当愿众生同理大众，一切无碍，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，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。若有见闻者，悉发菩提心，尽此一报身，同生极乐国。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。